希望之声，整点新闻。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7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周二，苹果公司和硅谷新创公司 Alive Core 关于苹果智能手表心率监测技术的法律纠纷案结果出炉，苹果胜诉。 Alive Core 于2021年5月向美国加州地方法院提起了这项诉讼， 指控苹果公司限制第三方访问苹果手表心率数据的行为构成了反竞争，违反了联邦谢尔曼反垄断法和加州不公平竞争法。这项持续了近三年的诉讼案本周二结案，加州地方法院法官驳回了 Alive Core 的所有相关指控，苹果公司无需面对庭审。Alive Core 公司对法院的决定深表失望，并计划上诉。此外， 这家公司开发了一款名为 Cardia Band 的用于苹果手表能记录佩戴者心电图的腕带，还开发了一款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名为 Smart Rhythm 的心率分析应用程序。Alive Core 指控苹果公司侵犯这两项相关专利的法律纠纷仍在继续，目前还在等待裁决。继上周美国宣布挫败了中共针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大规模黑客攻击行动后，今天 一份由美国和盟国安全机构撰写的最新报告说，中共黑客在渗透交通枢纽和美国其他重要基础设施的活动背后，已经在一些重要计算机网络中潜伏了至少5年。媒体获得的这份报告指出，中共黑客早在几年前就开始探查和访问 IT 系统，美国政府将于本周公布这份近50页的报告。美国官员说， 这份报告将是美国政府到目前为止对黑客隐秘技术最详细的披露，目的在于帮助关键基础设施的私人所有者发现他们网络中的中共黑客。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等美国机构，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的网络安全机构共同撰写了这份报告。在美中关于台湾等关键问题的紧张局势持续升高之际， 黑客行动可能在未来地缘政治危机中被中共用来对付美国。周二，美国参议院以压倒性票数批准了一项任命，同意让资深的亚洲战略专家坎贝尔出任国务院副国务卿。参议院以92票对5票的结果确认了坎贝尔的任命，他目前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他曾经创建并领导了亚洲集团，这是一家战略咨询和资本管理集团。 坎贝尔被提名担任这一要职，反映了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坎贝尔一直提倡联合印太盟友制衡中共，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期间，坎贝尔在塑造华府的转向亚洲政策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坎贝尔在2016年出版的《转向》一书中，概述了自己的亚洲策略，主张加强美国的现有联盟， 并同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以对抗中共。作为国务院二号人物，坎贝尔的职责将比他目前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更加广泛。2月7号，中共商务部公布了去年年底由9个中央部委联合签发的一份文件，名为 关于支持新能源汽车贸易合作健康发展的意见。这份文件显示，北京当局已经下决心要尽一切力量帮助中国电动车突破贸易障碍，拓展国际市场，打造海外供应链。这9个部委中包括中共外交部和中国人民银行。中共商务部官员说，这份意见文件提出了涉及6个方面的18项政策措施，其中包括提升中国电动车企的国际化经营能力， 建立从研发到合规至售后服务等一整套生产和销售供应链，加强给电动车行业的金融和信贷支持，推动人民币跨境结算，营造良好的贸易环境，积极支持企业国际商务活动等。CNN 报道指出，这18条措施表达了中共国务院9个部委的一致立场，那就是要对外国贸易限制做出积极回应。美国司法部今天说， 南加州一家公司的一名华人工程师因联邦指控被捕，他被控窃取了为美国政府开发的用于导弹的商业机密技术。司法部说， 57岁的工程光来自圣何西， 于周二上午被捕，他所窃取的技术如果被国际行为者获得，将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危险。根据法庭文件，去年 宫晨光在洛杉矶一家研发公司期间，把这家公司的超过3600份文件转移到了个人存储设备中。这些文件包括用于探测核导弹发射、跟踪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天基系统的精密红外传感器蓝图。根据洛杉矶联邦法院的一份刑事起诉书，宫晨光以前也曾经试图向中国提供有助于中共军队发展的信息。从2014年到2022年，宫晨光在受雇于几家美国大型科技公司和一家全球最大的国防承包商之一的同时，多次向中共政府的人才计划提交申请。
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